俄罗斯官媒划定和谈时间线，美国退役将军话俄军只能够撑十日。国际制裁或者会令俄国经济倒退30年，王毅表示不希望影响到中国。中国大陆多地加强管控，经济增长目标恐怕难以达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6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持续3个礼拜，双方3月4号以视像方式展开第四轮谈判。但是在大约4个钟之后，双方以技术原因为由宣布谈判暂停，15号再继续。不过当日俄罗斯官媒俄罗斯卫生通讯社引述乌克兰官员话，乌克兰最快在1到2个礼拜之内会同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3月4号报道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雷斯托维奇当日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同俄罗斯双方最快将会在1到2个礼拜之内签署和平协议，最迟会在5月份签署。如果到时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那在5月底的另一轮谈判之后，战争恐怕会继续下去。但是阿雷斯托维奇认为，即使签署和平协议，在乌克兰各地的战斗恐怕仲是会持续至少1年。他亦都表示，对俄罗斯方面提出的领土要求，乌克兰是不可能接受的。他们已经准备好对其他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几时可能停战是目前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给出这么明确的时间表，但是直至目前几乎只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予以报道。与此同时，俄军的后勤补给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美国退役将军、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战略研究部主席霍奇斯 Ben Hodges 接受美国 CBS 新闻采访的时候估计，俄军大概在10日之后就会耗尽资源。霍奇斯提到，俄军对乌克兰位于亚沃利夫一座国际维和中心 IPSC 的袭击，表示俄军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打击范围可以威胁到这一条波兰至乌克兰的运输路线。不过霍奇斯认为不需要对这一件事反应过度，因为俄军的补给和弹药令到他们只能够再撑十日。十日过后，俄军的人力、物力、弹药都不足以支持继续进攻。霍奇斯说，目前俄军士气低落，部队指挥官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出现叛乱的事件，而且不止一次。这些状况都发生在2个礼拜之内，都是俄军出现重大人力问题的迹象。霍奇斯亦都在推特发布上述的观点，并且呼吁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增加他们的防空能力，摧毁俄军导弹、火箭炮的能力。他说，现在到了加油的时候了。有专家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国际制裁可能令到俄国经济至少倒退30年。而中共外长王毅就说，不希望制裁影响到中国。自由时报报道说，将俄罗斯逐出 SWIFT 系统以及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等等措施生效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俄罗斯经济上面的最新篇章。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亦都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美国对高科技设备和奢侈品实施出口管制。越来越多的国家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港口。全球超过300个标志性品牌主动停止或者缩减在俄罗斯的业务。其中包括高盛等等的投资银行、4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星巴克、麦当劳和福特汽车等等消费品牌。这一切令到俄罗斯建立繁荣市场经济的40年努力在一夜之间宣告失败。报道援引美国 CNBC 说， 投资人和政策专家表示，几乎不可能想象美国公司将会在未来五年之内恢复在俄罗斯的营运。霸凌首席全球策略师柯瑞斯 Christopher Smart 说，除非俄国有一位新的领导人，他为入侵乌克兰道歉，并且开出一张赔偿支票，否则这些制裁将会继续存在。但我没看到我刚才描述的三件事正在发生。柯瑞斯认为，西方孤立克里姆林宫是一项长期战略举措，时间将会长达十到二十年。有经济学家、投资人以及外交官都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将会回到接近前苏联时代的水平，并且至少在未来五年降低该国的生活水准。与此同时，投资者亦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这场战争入面的立场，或者会令中国企业连带受到美国制裁。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3月14号告知北约的盟邦和几个亚洲国家，中共已经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警告说，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据彭博社3月15号报道，中共外长王毅在14号和西班牙外交大臣亚尔瓦雷斯通电话的时候说，中国不是这一场危机的一份子，也都不希望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影响。中共体制内学者、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日前发表文章，提醒当局尽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切割，放弃保持中立，选择世界主流立场，以免进一步被孤立。但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一篇刊登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中文官网上面，并且一度在大陆微信上面广为流传的文章，目前已经在中国境内被全网删除。中共接下来究竟会怎样处理中俄关系，以及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有待进一步观察。近日中国大陆疫情恶化，加上俄乌战争持续推升全球能源价格，投资机构认为中共的经济增长目标越来越不切实际。据中共官方通报，3月14号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507宗。这一波疫情已经波及全国27个省市区。重灾区吉林省3月14号宣布封省，禁止省内人员跨省跨市州流动。当地民众若果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省以及所在市州，要去派出所登记。上海决定3月15号起，市内所有建筑工程实施封闭式管理，暂缓新项目开工。广东省东莞市3月14号宣布市内交通停运，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全部停工3日等等防疫措施。15号再加码，宣布全市住宅小区、村一律实行封闭式管理，发生疫情的街镇、企业一律停产，除了民生保障之外的营业场所全部停业。此前深圳已经实施全市封闭管理。路透社引述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关闭实体服务，旅行变得越来越困难，建筑和一些制造业活动可能会暂停。我们认为中国今年 5.5% 左右的 GDP 增长目标越来越不切实际。报道引述花旗银行策略报告指出，中国本土疫情加剧，正迫使中共当局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和封锁，包括封锁半导体制造和金融中心上海，以及作为国内主要科技公司枢纽的深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供应链的压力，尤其是全球的科技供应链。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1号在记者会上面确认，他将会在明年3月卸任。外界分析，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现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胡春华以及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李强、陈敏尔等人， 都可能是潜在的总理接班人。时评人中原分析说，如果习近平不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今年70岁的刘鹤将会是第一人选。不过胡春华可能同刘鹤竞争。亦都有分析说，胡春华是团派官员，习近平在上任之后逐渐提拔自己浙江帮人马出任党政重要职位，团派势力因此大为削弱。日经亚洲评论分析认为，如果最终任命胡春华为总理，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可能有所减弱。而汪洋和习近平没有太多私人关系，如果习近平选择他担任下一届总理，是习近平被迫听取其他党内高层意见的标志。日经分析说，习近平的首选很可能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报道说，李强是习近平的浙江旧部，习近平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的时候，李强2004年被提拔为浙江省委秘书长，成为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大臂。2005年9月，李强又升任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并且兼任秘书长，跻身副部级官员。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权之后，李强先后被提拔为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等职务。报道还提到，除了和习近平的长期关系之外，李强在上海和江苏省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的掌舵经验也都提升了他的前景。日经认为，选择李强担任总理将会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全球首富马斯克3月14号直接公开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战书，在推特发文说，我在此向普京提出单独挑战，赌注是乌克兰。马斯克并没有讲明要怎样单独挑战，还同时标注了给克里姆林宫，直接用俄文问是否接受挑战。马斯克的推文迅速在网络引发热烈讨论，毕竟普京出身俄国间谍组织克格勃，精通跆拳道和柔道，还有柔道黑带八段。不少网友更加好奇，如果普京应战，马斯克会有什么反应。对此马斯克表示，这个是一种荣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马斯克第一时间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网络设备，令到乌克兰始终保持有网络通讯。最近俄罗斯扬言要将正在度同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执行任务的美国太空人海伊遗弃在太空。马斯克很快就回应说，如果俄罗斯人将他遗弃在外太空，那我就派出 SpaceX 火箭拯救他。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